袁师兄，到点了，我就自己开干了，好不好？
啊，好的，那就直接开始吧。我们今天的这个还是26门到35门的总结啊。上次郭老师带了2次课，但是今天那个小东老师来的话，还是从他上次停止的地方跟大家一起再过一遍。那个开始吧。
好，各位师兄晚上好，不好意思，又请了2个星期的假，因为我们这个到年底的时候，很有可能下个星期还会要请假，有可能啊。这个因为到年底了，我们就是必须的要出去走一圈，包括要到什么前线上去啊，什么哪里去啊，就是这一类的那个大修厂啊，这些要走一圈，就是不走还不行。这个是我自己本人必须要干的事情啊，反正跟大家说明一下吧，抱歉啊，然后。我把这个经文给贴出来，复次大会至相啊，至实相今当说，若善分别至实相，汝即诸菩萨，则能通达至实之相，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会彼智有3种，为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云何世间智？为一切外道凡夫寂浊有无。出世间云何出世间智？为一切声闻缘觉堕自共相，希望寂浊。云何出世间上上智？为诸佛菩萨观无所有法，见不生不灭，离有无品，如来地仍法无我，原自得生。这一段上一次说的是语言的问题，也就是说，语言你不要执着啊，语言从什么生的啊？从7个因缘所生，什么咽、喉、舌、唇、齿、龈，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些生出来的，它是因缘所生。你不要执着于语言，但是是不是不要语言呢？不是不要语言，要通过语言来够通达，通过语言能够通达佛法。如果说大家都啥话都不说，就是无所有，无不可得，就这样的话，可能也不能够让芸芸众生能够得了知佛陀的真实教义，因为听闻这一个通道，应该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里边，比较主要的一个获取知识的一个通道，获取佛法的一个方便形式。当然，可能在其他的佛土里边有其他的方便，但是在我们这儿听闻可能是很重要的其中的一个。所以，语言不可废除，但也不能够执着于语言，执着于言辞的本身。那么，通过这上面这一段说了以后呢，大慧菩萨就起另外一个事情了。这个语言到了我们的心里边呢，是要去分别它呢，还是不要去分别它？我们是不是听了这个话，直接就听啥都直接去干呢？这个是我们就常说要有智慧。那么什么是智慧呢？行是什么呢？行是指这是什么是识呢？识是分别染识，智是无分别，就是无分别。那么什么是才是诸佛菩萨的智慧呢？这一段主要是从上一段通过这么一个思路引到了下边的这个知识里边。复次大会至实相今当说，若善分别至实相者，汝即菩萨怎么什么什么，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间智无所有法，源自得生。这个刚刚已经读过一次了啊。这复次大会智实相今当说，如来就说你要注意啊，智和实是有分别的。也就是说，如来的这个出世间的智慧和向出世间那个方向去的那种智慧，和一般的这个众生的这个世间的这一种分别心，它是有区别的，它是有区别的。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能够分得清楚这两个的话，那么你就能够通达智识之相，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就能够分别我应该如何做了。你听了一个法，听了一个教义，如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教义，获取知识的这个方便已经很多了。通过网上也好，通过书籍也好，打开手机，我们送。不仅是送法上门、送法上床的，这个你手机上装个 APP 就躺着都能看，躺着都能听，这个获取的知识的通道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多，你怎么才能够通过所获得的知识，能够导向你的修行，正确的修行呢？大会有3种智：世间智、出世间智和出世间上上智。什么是世间智呢？世间智呢，一切外道和凡夫寂浊有无，也就是说，要么是有，要么是无。这不，我们这次首先打气的时候就提到的第一件事情，如何才能够超越有妄念和无妄念呢？如何才能够突破对于无妄念那种寂静境界的偏着偏爱，对于烦乱妄想境界的排斥呢？ 你唯有突破这一个以后，你的修行才可能上路，而一切的寂浊有妄念无妄念，我这一座空空的，我这一座妄想纷飞，我如何才能够到达无妄念的这种境界？这个可能是跟我们在这儿的修行人实际打千座的人切身利益相关的这种有无。当然寂浊有无的东西还有很多，在这不无法一一举例，我们的所有的一切东西，除非你能够离开这两边，除非你能够证了圣位，否则我们所有的一切都着在有无里边。为什么单提这一个呢？这个是跟你的修行和你打千座息息相关，息息相关。所以说不要去排斥那个妄境，也不要去追求一个什么寂静的境界，追求没有妄念的那个境界，突破这个对于妄想对于寂静境界的这种偏爱，和对于烦乱境界的这种排斥。唯有突破这个，你才有可能进步，否则你就永远都在这个里边，永远永远都在这个里边。也就是说你永远关照只会是第一步，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只会永远是这一步啊。云何是出世间智呢？为一切声闻缘觉堕自共相希望寂浊。什么叫自共相希望寂浊呢？世间一切相都有自相，比如张浩有张浩的样子，这个袁老师有袁老师的样子。我们不能说张浩就是与袁荣，袁荣看起来就是张浩，这个是不对的。有自相，共相是什么？共相就是我们俩都不可得，哪里有个张浩可得，哪里有个袁荣可得？你指着袁荣，你指到的是袁荣的身体。袁荣的身体就等于是袁荣这个人吗？你指着张浩，你就说这是张浩，实际上你指到的永远只会是张浩的身体。而你说这张浩的身体不是张浩，那张浩的心是张浩吗？也不是，也不是。心是一个序流，它是众多的刹那所组成的，分到最后你就知道，哎，那刹那也不可得。我们在这不细讲，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分分去。所以说自相共相，我们自相是别有各有各的这个相，共相是我们通通都是空，空不可得的，无自性的。希望是什么？希望我能够证了寂静涅槃，我知道那里有一个境界，那个境界不知道它是啥样子，那种感受我不知道它是啥样子，但是我记着有那么个东西，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到达涅槃那个东西，以为实有一个涅槃。这就是声闻缘觉的出世间智，出世间智寂静涅槃。云何是出世间上上智？诸佛菩萨观无所有法，无所有法在这里并不等于断灭，并不等于断灭。有一个形容，可能会有用，帮助大家理解，但是你也别直为实有，就是这一些形容，这一次在这个打气的时候讲了一次，发现效果太差了，明明是告诉他这个东西不能执着，他都忘了后边那句话说不能执着，他就执着，哎，你看他有那个东西，告诉他任何事情不要在那上边贴标签，他立马就转过来，你看张老师他是应该是怎么怎么地了，不然他怎么会那么讲的那么那怎么地。所以说打死我嘴烂了我都不讲了，就是这个比喻不能直为实有，但是可以这么帮助大家理解。就譬如说一个平静的湖面下大雨，那个大雨无论你怎么下都搅动不了那个湖，无所有指的就是搅动不了，但并不代表说它一定是不会下雨或者会下雨，跟那个没关系，跟那个没关系。在此之中实证不生不灭，它从来就没有升起过，从来也不会灭除。你无论是无始以来还是你直到成就佛位，都在那儿，都在那儿，它没有离开过，从来没有动过。离有无品，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也不是无。我们原来不是就说过这个吗？当你自己明观你自己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的时候，它有些特点用来形容。第一个，就我自己而言啊，这个你看我又讲了，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讲的。第一，透明感受，第一个感受。但你注意啊，我再重复一遍，这些是境界，境界会升起也会落泄，境界不等同于 一念不生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那是切身直接的感受，不同于任何的描述或概念的体验。我现在说的就是概念的描述或体验，体验概念型的体验。第一是透明，你就感觉到说这都找不到任何的找不到任何的微粒，找不到任何的分子，它是透明的。这是第一种感受。第二种感受深沉，就刚才说的，无论你那个湖，无论你那个大海上边怎么下雨，搅动不了那个大海。所以啥有念无念的根本没有关系，半点关系都没有，什么截断妄想啊，了无交涉，了无交涉。第三是直接，直接就是说你所能感受和所感受到是同一个东西，中间并无任何的念头起现，也没有一个我认明了的对景，这里边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心中心的契入就是从不二元对立开始的。我们一直都强调说，坐下的观照并不是说我要提着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我要干个什么事情，有一个我和一个我所要干的一个对景，或者我所要干的一件事情，我要去干一件，我要断个东西，不是的。心中心的观照入手处就是从并不二元对立开始的，这非常直接。断就是断，停下来完事儿。发现妄想来了，停下来，不妄想了，并不是说我要去弄一个什么，我弄出来一个什么境界，我保持一个什么，跟这些二元对立通通没有关系。心中心的观照和齐老师说的观照的第一步，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这是没有二元对立的。所以为什么现在无法契入这种无二元对立的，没办法呀，没办法，那怎么办？只好跟你说只管咒语咯，只好说这种话咯。要是让你说再提一个东西，有意的去干一个什么事情，那是二元对立的呀，这是从根本上不同的，这两件事情不是一件事情。我去持着一个咒语，我去看着一个什么东西，这是一种警觉，这种警觉性是必须有的。这种警觉性是从哪来？这个警觉性就是从你打坐来的，这个警觉性就是从你打坐来的。这个警觉性起现了以后，它这个断掉是没有二元对立的。好，理有无品，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就我们刚才说透明虚空，这种虚空是一种形容啊，虚空就是说是古来的古人形容的，古人因为没有玻璃啊，没有冰啊，这些东西它也没有这种词，我们现在的形容就是像一个玻璃瓶子化碎掉了，或者是像一个冰的一个什么一个屏障哗啦一下子它化掉了，就这种形容，每个人形容不一样，但是它这个是大概有这种意思在里边。如来地人法无我，这个地方人法无我，既可以了证人无我，也可以实证法无我，在这个地方妙观其世间一切了无一法可得实证，这是直接的证入，并不是道理的明白或者是概念型的体验，源自得生，这并不是从外而得的，也就是说并不是通过说我告诉你或者是说我们从哪本书上看到了，或者是听谁说了，或者是说我通过打坐给他打出来了一个什么东西，源自得生，就本来如此的，自古以来累劫以来以前也如此，无始以来他从来都如此。无始是什么？无始就是没有开始啊，没有一个开始的点，并不是说从无到有，有这个点，无始就是永从来都没有开始，也无终。无终的意思就是你到佛位以后它也是一样通到佛位去的。源自得生，就是本来如此，这是这一段啊。这是出世间上上智，也就是出世间上上智怎么说呢？现证如来自觉圣智。这就是我有时候这次和郭师兄还说起来，就我这种人的我判教，我可能不是一个典型的判教。我判教第一，佛陀所说的教义第一次讲转法轮的，我和有一些学者也说过这个话，这个历史学家第一转说的就是四谛法， 37道品，这些是为广阔的普罗大众所说的。所以说你在历史上能够找得到历史的依据，比如贝叶经，你找得到那个贝叶经当时记录下来的。第二转，佛陀少量的聚集了一部分的根器对机的众生转第二次教义，就是在这灵鹫山啊这些地方讲大般若经的，讲心经啊等等这些地方，讲般若法门的这一类的地方讲的这些东西。第三转，观无所有法，见不生不灭，理有无品，如来地人法无我，缘自得生，全其明心见，全其这个直接契入的事情，根本不提任何的道理。所以说第二转法轮，因为它是聚集了少部分的众生而说的法，所以你在历史上是找不到证据的。比如说贝叶经，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贝叶经，你找不到历史上的这种古物，或者是说历史的证据，或者是说文物，找不到文物来佐证这个东西。但这个教法是没有错的，这个教法是没有错。到第三转的时候，更少的众生了，为更少的众生而说的这种直指心性，单其正见，单其政令单其的这种教法是第三转的。就我自己，我是这么判。就我们现在的所有讲的东西，通过语言的全都在二转里边。你有时候听到的是一转的，比如我们讲四谛或者37道品，哎，一步怎么修行，如何的，一转里边的第一次讲的，第二次讲的，第二段的教法，听到你，包括你现在听到我所说的这些东西，包括我刚才所描述的那些境界，包括这里这句话，为诸佛菩萨观无所有法，见不生不灭，理有无品，如来地人法无我缘自得，包括这个话全在第二转里边。只要有语言传授的，有德有修有正，有从他而得，不是源自而得的，全在第二转里边。到第三转的时候，根本不从他得，根本不从他得。好，这是这是这一段。我就没有按照那个郭师兄他们的那个入楞伽心探玄的那个讲义讲了啊，这个就是我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讲了啊，可能不一定对，有一些地方是有可能会有那个微细的差异或者是出入的啊，理解上不同，但是大的方向和大的意思都是一样的，或者是表达方式不同吧。大会比生灭者是实，不生不灭是智，复次堕相无相，即堕有无种种相因是实，超有无相是智，复次常养相是实，非常养相是智。生灭者是实，有生有灭的当然是实咯，它就不是智慧。有生有灭，啥是有生有灭的？比如说我今天修行出了个境界，我打气的时候今天打出个境界来了，哎，拿着这个境界来问说张浩老师，这个是不是明心见性？我在这再重复一遍啊，正见和正受二字具足，如二车轮，缺一不可。如果说你抬着一个境界来直接问，那么明摆摆的不具正见。如果说你只是明白那道理，你尽管那道理可以讲的天花乱坠，这两种都不行。正见正受如二车轮，缺一不可，缺一不可。而实证道的时候，是和任何的见或任何的受都无关系，都无关系。但是它会体现这两种见，体现表现出来，它表现出来是正见正受同时具足，但是并不是说它本身是正见或者是正受，不等同于这个啊，不等同。不生不灭是智，说的就是本体，本体就是不生不灭，它从来就没有生起来过。说无始嘛，无始就是不生的意思，因为不生哪里有个东西可供灭呢？啊，好，师兄啊，陈师兄，哪里有个东西可供你灭呢？这是智，这里说的智就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带的就是这个。所以他有时候说智，有时候说光明，有时候说空，有时候说如来自觉圣智，有时候说性等等等等，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不同的名字。有十万八千种心，就有十万八千种 名字，比如你想定吧，就告诉你无出无入的定，告诉你哦，你喜欢定啊，哦，好好好，你修定吧，嗯，你修定修着修着你就知道了，慢慢引导着说有无出无入的大定，你不是喜欢聪明吗？你喜欢智慧吗？好，你就来这智吧，来，你要智慧，求能求到智慧，求吧，求着求着告诉你有如来自觉圣智，比你那个世智聪辩强得多得多，都不是一回事情。好，接着下边复次堕相无相，有相及无相这两种分别堕有无种种相因是实，也就是说因为什么而出现了世间种种相，这世间的种种相是到底是有相还是应该将其表象破除掉，也就是相性，相上的性是实有还是实无呀，在这儿不就分出来两门来了吗，一个是应承派，一个是自续派。大家看看中观里边的两个派别，自续派就是说这个话了，于相上不应破除其自性，若破除其自性则有过患也，也就是说牛不等于马，马不等于牛，中观是破除的说无论是牛或马本来是空寂的，我们看着牛哪个是牛啊，牛是牛角吗，牛是都是由牛皮牛肉牛骨牛眼睛牛角牛尾巴等等这些东西组合而成的，然而所组合成牛的这一个东西，这所有的东西任何一个都不是牛，由于牛是由所有不是牛的东西所组成的，所以牛不依自立而存在，所以说牛无自性。大家这个思路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这个就是一个思辨，这是一种逻辑，既然破除了牛了，那么牛是不是就等同于马呢？是牛是等同于马，那么如果说是都是不可得的，那么牛不就是跟马是不是一样的了吗？自续派就说了，不应破除相上之自性，也就是说在相上表象上牛和马都是粗粗的存在的，真绕你爱听就听，不听这种叫法可以完全不听，也就是说这一类的这种以逻辑而安立的叫法是可以完全不听的，依教典而安立也可以传授，依逻辑安立也可以传授，我现在两种我都讲，因为这现在发现这两种人都有，有时候讲了会有用，所以我两种都在讲，依教典而安立也就是说我引经据典为你讲述，或者依逻辑而安立我用分析的方法来告诉你那个教义为什么是这样的，现在就告诉你一切不可得，为什么说一切不可得，怎么一切不可得啊，我们一切不可得都不是都已经讲的都快变成佛教界的一句笑话了，啥都是不可得，跟说师兄你着相了这种话一样的，就是谁先讲好像谁就赢了一样的哈、啊、不可得，你再讲一句话他也好说也不可得，到底什么东西不可得，为什么要不可得，不可得的是什么东西，好像他可能他自己也不一定讲得清楚，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不可得的是什么，依自全依他力而存在，纯依他力而存在，所以说他无自力，无自力就是无自信的意思，这两句话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无自力就是无自信，并没有自己牛，并没有一个牛的这个特性存在于世间，由于牛都是由不是牛的东西所组成的，所以说以有而破有，由于缘起所以牛无自性，所以不可得是说的是这个，而自续派就说了相上不应破除其自相，如果说是破除其那个相，那个相也不可得的话，那么牛不就是等于马，马就等于牛咯，但应承派另外一个观点，相也不可得，从两个角度来说的，第一相上你见到牛的时候你见到的是牛的身体，牛的身体等同于是牛吗，牛的脚等同于是牛吗，你永远就刚刚我说的你永远指着张浩的时候你指到的都不是张浩，你指到的都是张浩的什么什么，你永远都是张浩的什么什么，而张浩的什么什么是拥有者拥有的东西，张浩所拥有的东西，而张浩所拥有的东西不等同于张浩的本身，所以说那个相不等同于实有，也就是说牛并无牛相，即便是牛相 也可以通过纷纷破除将其破除掉，这是从中观的角度来破除，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破除，从唯识宗的角度，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觅牛生处了不可得，从来就没有生起来过牛，这牛从来就没有生过，牛怎么生出来的呀？如果牛我们给它安个名字，牛把它取个其他的名字叫做马，那么它就不是牛了呀，但是东西还那个动物还是那个动物，但是它名字就叫马了呀。所以说牛是怎么存在的？牛是在概念和名字里边存在，相也因破。你看这不就是堕有无种种相因是实吗？所以说我们若落入任何的逻辑分析或者是概念中，这已经是实而不是智了。超越有无相是智，而真正的中观并不是在无和有上来做。大家稍等啊，有人敲门。哎呀，不好意思啊，刚刚什么派出所的来核查这个房子里边住了几个人，他就问一下，就一个人就完事儿了。刚刚讲到堕有，而真正的中观并不在于说是有还是无，真正的中观会超越有无的，超越是有还是无。你说有吧，你找它你找不到，你说无吧，我们并不否认它的存在，我并不否认张浩的存在，张浩是起作用的呀，张浩还在这里讲课，还在这里每天要上班，每天要挣钱养家糊口，这都是张浩啊。我们不能够否，并不是否认它的存在成为断面，而是指它是以什么方式存在啊？它只是以名字和概念的这种方式存在。李竹君是用妙有，对，妙有不等同于有，所以说也不等同于实无，所以给它取个名字叫妙有吧。玄的这种有，通过名字和概念的这种方式的有，我不就不叫妙有了，李竹君师兄，就是直说，明确的用现代的语言，世间的诸法是依什么存在的呀？是依名字和概念这两个方式存在的，都不说幻有了，这些名词说的都容易太绕得远了，这容易绕的又不知所云。知道的人你反正你说啥词他都知道，你不知道的你拿幻有与妙有来辩证有，对的，对对对对对，就是通过这种来。而真正的大中观是超越有无实相，真正的大中观说的就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它和有和无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它和有和无都没有任何的关系，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有和无是表面的，也就是说另外呢，刚才呢用刚才的那个形容来说，有和无都是你那水面表层的那些雨点，有时候下雨有时候不下雨，干搅动不了海水的本身。我还举过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有时候那个天气晴，有时候那个天气下雨，但是呢天空没变过，天空是大中观，而起现的天气有时候晴了就是无云，有时候下雨了是有云有无，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夫子常养是实，非常养是智，也就是说我要保持一个什么东西，我要渐进的怎么地的一个什么境界吧，我们就是说落于境界，这个是落于境界。若贪着于任何一种境界，都必堕轮回，必堕轮回。就如同我这一次所讲到的，当你体验到一次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以后，它如此真实的在你的面前，这不同于你以往的任何修行的经验，你会产生极度的喜悦和安乐的这种感受。而当你出现这种境界的时候，你必然包括我本人都必然生出这样的心态来，我明心见性了，我明心见性了。一旦你接受这种观点，我确实是明心见性了，那么你就着在了这种强烈的喜悦和空无一物的安乐的境界当中。一旦执着于这个境界当中，你将投身为欲界天的天人之道，而不得解脱。明确的告诉你投身到哪了啊。 不要再干这种事情。所以说，哎，你去抬着一个境界问人说这是不是明心见性，首先你不具证件，就即便你具证件，有人为你说你明心见性了，一旦你接受这种观点，你反受其害，反受其害啊，这是忠告啊，忠告，大家听清楚了，这是忠告，可不是别又拿着那个境界又开始在那儿干了啊，就是说完了以后忘了所有的忠告，只记得说，哎呀，他说非空非有，他说那什么什么什么空啊喜悦啊这些东西，嘿嘿，只记得这个东西，那你们就害死我了，我宁可嘴烂了我都不说了。哈哈哈哈，嗯，这是这一个，嗯，袁师兄，你看我还是会说的，我不会不说，我还是会说，今后的那些，往后的那些，很后边的那个，现在说了无用，但是这次说了一次，也就是说我人生到目前为止所走到的最远的路，但是发现真的效果太差了，再也不说了。嗯，接着往下，复次有三种智。谓知生灭，知自共相，知不生不灭。复次，无爱相是智境界，种种爱相是实。复次，三世和合生方便相是实，无是方便自信相是智。复次，得相是实，不得相是智。自得圣智境界，不出无入故，如水中月，如水中月。三世和合就是根尘实了，就是十八界了。十八界啊，这个说有三种智，刚才这里说到的常养是实，非常养是智。智有什么呀？智有只有三种智了，一个是知生灭，知自共相，知不生不灭，三种智慧。一个是知生灭，知生灭是什么？凡有生的东西它必然有灭。我们有很多人不就是执着于，哎呀，我能不能有个什么长寿法呀，这不是袁师兄就知道，我们这次在这个沈阳有一位很老的师兄了，一直都在跟我联系还挺多的，都从来都说希望我能够升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希望我能够升西方极乐世界。每天啊，你都听他说，每次他都说一万遍，你都觉得说，哎呀，就这么坚固的要升西方极乐世界。转过来，他见到你的时候跟你说啥？有没有长寿法能够传我呀？我只问他一句话，你是想在娑婆世界多待待，还是想在西方极乐世界早点去西方极乐世界啊？你想好啊，你是想在娑婆世界还是想在西方极乐世界？这可是坚定了在这儿的。想了几分钟，隔了一阵告诉我说，很老的一个师兄了，嗯，说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再也不在这儿了，啥长寿不长寿，我说好，挺好的，就骑着这一念坚固到死的时候都这一念，坚固到我们下意识里边一丁点都不执着于这个世间，下意识里边就是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一定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念佛法门呐，时时提持如此，到往生的时候必得往生。这种人若不得往生，佛法岂能够成就啊？对，实际上还是想在娑婆世界多待待。大家都是的，你求长寿，你再长寿你也是要死的呀。你知道长寿法的发心是什么？长寿法的发心是，我多留一点时间，我别现在就死，持着这个人生让我赶紧得解脱，这是正发心。我发心，我解脱了，我立即要来度化众生，因为这个世间的众生我升起的恻隐之心太苦了，但我现在没有本事来度化他们，我现在和他们是一样的，我自己就苦成这样，我有几多人，他们这个世间的所有众生跟我一样的人都那么苦，更别说下边那些恶道里边的众生了，升起广大的恻隐之心，因这个恻隐之心说，希望我别现在立即就死，我现在立即就死，我可能遇不到佛法，我珍惜佛法，我这一生里边遇到的佛法别这么快的错过，我赶紧修行，在这种心态下修长寿法它才会灵光啊。你看二祖不是传过那个金刚寿的吗？金刚寿的那个一个什么咒语吗？二祖也传过那个咒语吗？ 一天念个什么几千遍。你要是发这种心，真实的升起这种强烈的这种发心，修这种法才会有用。你要是那我能不能多活两年啊，无病无灾的寿命长一点啊，你要这种啊，拉倒吧，不会的，绝对不会有用，一点都不会灵光，一点都不会灵光的，记住我的话啊，别浪费时间了。好，这是知生灭，知生灭，这是一种知道有生必有灭，我们不再执着于升起的这些东西了，它最终都会幻灭的，别执着它了，这就是知生灭。知自共相，就我刚才说的，有自相有共相，共相什么？共相都不可得，自相什么？马不等于牛，牛不等于马，各有各自自己的那个样子，那个样子和他自己的特征，有他自己的特征啊。知不生不灭，不生不灭说的是啥？不生不灭说的就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说的就是这个。我们还能够实证到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你注意啊，这里的知三个知就不同了，这三个知就有三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知，概念里边的知；第二种知，智慧，我们世间智慧的知；第三种知是更胜了，远离开所有的任何的你的分别之心，也就是说你的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分明，那个分明是我们的本性啊，我们形容它如同是如同虚空，是说它透明不可得，这种感受形容它是虚空。但是虚空是死的呀，我们的本性毕竟不等同于虚空，虚空是死的呀，但我们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它是具有遍一切处如光明一般，有所以有时候形容它是如同光明一样的，因为它遍一切处如光明一样的和具有能知知的这种特性，具有这种特性，它不是死的，它不是死的。所以这里说的知就是你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的其中的一个特点。好，我看李竹林师兄，西方极乐世界的目的不是应该成就后回娑婆世界度度众生吗？哪能是为了免受轮回之苦而求生息呢？救度众生难道不是为了免受轮回之苦吗？也就是李竹君师兄，在你的概念里边，免除轮回之苦和在娑婆世界救度众生这两件事情是矛盾的。你暂时知道它不矛盾，我不为你细去讲这种教理，讲这种你要让我讲我也能讲得出来一套一套的道理，但是没有用，没有用。李竹君师兄，你从第一天第一天灌顶的时候，这就是你心里边的一个结。你知道我现在直接告诉你，在娑婆世界救度众生和西方极乐世界免受轮回之苦，在西方极乐世界免受轮回之苦，这两个并不矛盾。你先知道有这么回事儿，行了，别在这上边再纠结了。你都已经进入实修了，再纠结这些东西啊？打坐的时候想想啊，还是下坐的时候再纠结纠结？你还修不修心中心？你知道有这么回事，现在暂时接受不了这种观点，可以暂时先放放，暂时先放放。啊，好，知不生不灭，这个知是指我们那个今天才想的，放了好久了，没关系，想起来就放，放久了再想。我们的心永远是这样起起灭灭的，而我们的心变过吗？在这儿着眼，在这儿着眼。你想这个和不想这个，你平时吃饭吃错过吗？你本来的东西那么亲切的东西往哪儿找啊？找什么十万八千里十万八千里外的西方极乐世界呀？你每天早上穿衣服错过吗？我在见你的时候没见你衣服穿在裤子上，衣服穿在脚上，裤子穿在头上啊。那么松自在的事情，找什么西方极乐世界的找什么十万八千里的西方极乐世界啊？嗯。好，所以说
转过来说，这三种枝是不同，虽然都叫枝，但这三种枝是不同的层次的枝。到最后的枝不生不灭，远离任何世之聪辩和知识，也就是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了了分明，照着自己知道自己不生不灭，一念不生，呵呵，就是这个中心。所以我为什么说有另外的一个感受，是直接，你是直接的体验到它，并没有一个能体验，也并没有一个所体验的对景，并没有一个跟我所对立的境界对景供你去供你去体验它。它是直接的体验，这个直接的体验的中间也不会升起任何的念头，也没有任何的念头。这个就是那个当下的那个特点，我们把这个东西告诉你，但我一再的重复，这是境界。一旦你着于这种安乐，或者是说这种极度空静的这种境界，你将投身于欲界天天人，听明白了吧？这是忠告，这是忠告。这是忠告，一旦你接受这种观点，我明心见性了，我正圣位了，我这个很好。你看这个，我想说起来就想起来楞严经怎么说的，不做圣解名善境界，若做圣解，坏就坏在接受这种观点。若接受这种圣这种观点，你立即就着在这个境界上。也就是说，师父常说的着于光影，着于光影，我们不是粗说嘛，着于光影，着于概念嘛。但是细分我能给你说出好多来，我这次一说发现并没有任何好处。李竹君师兄处处都是坑，实际上坑都来源于我们的执着的这个特点，这个习惯。也就是说，世间禅和出世间禅，它的区别在于有没有执着这个特点，有没有往上贴标签。你总要往上贴个标签，这就落于概念。你总要去想要保持什么境界，想要做圣解，这就落于光影。这个坑全是自己挖的，自己挖了自己往里边跳，实际上本来没坑，哪里有这个坑？你本来解脱的，就我刚才说的什么修行路上本来是坑，你每天不修行，你每天吃饭也没见你把那个勺喂到你的脚上去啊，要你说行说行，要你修行，要你在这每天打气，要你在这每天两个小时，错过吗？没错过呀，讲得太好了。要你错过吗？这么接身，这么直接，这么深沉，这么透明的，这么直接的，你不要，你要找十万八千里外的西方极乐世界。嗯，所以修都是自己挖的坑，都是自己挖的坑。这就是我刚才的两种方式啊。你注意，我们心中执着习气，他说那当然了，执着习气不重，怎么会生这里嘛？怎么会生为人？执着习气不重，就早就成就过了嘛。执着习气不重的，在佛陀在世的那两千多年前都早就成就过了。他现在要来，他也是自己乐意的。复次无爱相是智境界，种种爱相是实。也就是说，这里也挡住你了，那里也挡住你了。你看李竹君师兄处处是坑，处处是障碍，呵呵，这是实。无爱相是智，就我跟早上跟你说的，这啊、哦，我经常说的这个话，早上出门迈左脚，有什么碍着你了？有什么东西挡着你了？早上出门迈左脚，谁知道我早上出门迈的什么脚？我出门就出门，谁知道？你就说的俗气一点啊，俗气一点，就好你放屁拉屎一样，放屁就放屁，拉屎就拉屎，这有个什么东西挡着你吗？这生来的东西，这不就是无爱吗？拉屎有爱吗？放屁有爱吗？当然这个讲的有点俗气。但是这个就是一种道理，就是这么轻松自在的这个事情，你为什么非要往外找呢？ 但是你看我刚才说的，我就从来没见过李竹君师兄把裤子装在头上，把那个衣服穿在脚上呀，我从来见你都没穿错过呀。有没有人穿错过？有，我给你举个例子，南拳下边的那个赵州，南拳不是斩猫吗？斩完猫以后回晚上回来了，晚上回来了跟赵州和尚说，你看我白天有个这事儿，那什么道不得即斩，我把那猫斩了，说你要是在当时你怎么办呀？赵州一听这话，把鞋子穿头上出去了。你看有没有人颠三倒四的呀？有没有人颠三倒四的呀？有颠三倒四，但是他师父夸他呀，他师父还夸他，汝若在，救得猫而已。还好没被赵州听见这话，赵州要听见这话，哎呦，贴了个标签了，贴了个标签，糟糕透顶了。嗯，那有时候还会升起这种概念呢，我是不是正大无修为了正法身正，一旦你着在这上边照样要出事儿，你就算那个那后边都不讲了，心里有坑处处是坑，全是你自己的事儿。这就是夫子无爱相是至境界，种种爱相是实。你我们怎么来分别如何是实如何是至啊？你要知道，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个也捆着你，那个也捆着你。你注意啊，是实不是智，本来的东西这是智。复次，三世和合生方便，方便相是实，无是方便，自性相是智。三世和合分三世和合就是这个根尘识三世和合，也就是说我们十八界里边的所有一切有相的东西，全都是无论是有相的有色相的，或者是有心相的东西，全都是实，没一个不是实的。你认为它实际生出来全都是实，没一个是清净，是颠倒的分别妄识。无是方便自性相，根本就没有什么事，从来就没有生过。无始以来无生，无德亦无德故，这是智。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啊，说智的这些描述啊，我们是不可得啊，无生啊等等这些东西，你能立一个理论在这儿吗？你注意这些就是言句，真正的智是离开言句的，它本身是离开言句，和言句无关。我比如说不可得，有人说是本来不可得吗？你问他这句话可不可得，你这句话可不可得？你如果这句话不可得的这个概念是可得的，那么不可得这句话就已经是矛盾了。如果说是你说不可得这个也不可得，那么本来你这句话就不应该立在这儿。所以说这些理论是不能够在这儿强立的，也不可得也不可舍，不可得也不可舍，这句话可不可得？我就告诉你，我还是问你这句话可不可得，这个概念可不可得？还是这句话问你，没得过，那已经舍完了，说什么不可舍呀？已经舍过了，好了，没事了啊。这就是无是方便自性相是智，从来没有执取过啊。不自得相是实，不得相是智。我们证得了某个境界啊，得升起了某种境界，明白了什么道理，或者是说压根就没有明白一个什么道理，但是有一种明白的感觉，有一种明朗的感觉，这种感觉都是有德相，全是实。不德相是什么？不德相是从来都不可得，就我刚才说的不可得。但是不可得能在这儿立一个理论在这儿吗？也不能立啊，也不能立。自得甚至不出不入，如水中月。就好比我刚才说的，那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是我通过打坐正入其中，进入到某一个什么不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的这个境界当中吗？不是的。但是我出过它吗？你指一个不是它的出来，你根本出不去，你根本推都推不开，你躲都躲不过去。所以说它具有生成这种特点，生成的这种特点就是它像大海一样的，就是你太广博了，所以你躲不开它。 你不存在你出它，也不存在你入它，所以有时候用也会形容它，说形容它是光明，星光，星光至圣，这种光明啊，你说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你躲得开光芒吗？你要么你就生活在这个阳光下，要么你生活在黑光下。你要是没有黑光，这个世界上告诉你没有绝对的黑暗，就没有绝对的黑暗，在哪它都有光，只不过是光多光少，你都躲不开。所以说光如水中月，如水中月的意思是说自觉圣智的这个境界有没有，有的，但是你要去想要捞取它，捞摸不着，别想着捞摸了，别想着捞摸了。水中月的这个东西啊，和也拿来形容世间的东西，世间一切法有相的东西，粗粗的看着是有的，但你仔细的去分析它，仔细的去看待它，它根本就不存在，压根就不存在，你怎么可能找得到呢？世间找得到一个张浩吗？世间找得到一个谁谁谁吗？找不到的，压根就不存在。通过分，但当然你要知道啊，我们所说的这种，这是以逻辑安立，但是逻辑听明白了，不等同于替代不了你的修行。我在这再说这个话，大家要注意，虽然我们这讲天讲地的讲这些道理，这些东西都代替不了你的修行，所说的这些道理都是依正道的那种人他的感受翻过来说的，而在于自己能够正道那个位的人，对于他而言那是直接的体验和任何的概念的明白和概念性的知解和任何二元对立的这种体会和明白什么都没有任何的关系，绝非如此，绝非如此。所以说任何的道理和明白了什么东西都代替不了你的修行。我们现在为你讲的是为你树立一个正确的知见，为你树立一个正确的知见，树立一个正确的知见，你今后起现某种情况的时候就知道，哦，老熟人了，已经原来听人说过，在佛经里边看过，你反过来再来看待佛经，佛经里边所讲的任何东西全都是你自己修行路上的印证，并不是说我要把佛经的那个境界拿过来摘过来我去追求它，错了，不应该如此追求，这个追求会导致你出地不入，会导致你永远在这个世间轮回里边。所以听了这个概念不能去追求这个概念，也不要把这些东西像一个一个烙铁一样烙在自己的心里边，一个一个的痕迹去追求这些东西。今后你如果遇到了这些事情，你反过来这些东西全都是你的印证，哦，我原来听过了，我知道这是咋回事了，是全部都是你的印证。而在你没有弄到那时候不用去追求那些境界和体验，全都是虚妄的，全都是虚妄，只要描述出来的没一个不是虚妄的，描述出来都已经是扭曲过了，都已经扭曲过了，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而我们的语言的表达它就是对着东西来的，你没有语言能够表达那个东西，你只能是找相近的东西去形容它，形容那种感受。但是这种感受就跟我有时候说，我们说我很高兴啊，说我高兴的要飞了，我高兴的要死了，是我飞起来了还是我死了？你要去追求这个东西你就没有意思了，你去高兴一下去你就知道，啊，太高兴了，你说哦，你听到高兴的要死了，高兴死了，高兴的要飞起来，你就知道他那话是啥意思了，一到那时候你就明白了。但是你别去追求飞起来和追求死啊，追求飞起来还是追求死，那都不是正路啊，这都是已经扭曲过了啊。好，这是这一段。嗯，再贴一段。师兄们如果有啥问题可以打断我啊，随时可以打断我。尔时世尊于重宣子义而说偈言，采集业为实，不采集为智，观察一切法，通达无所有，逮得自在力，是则名为慧，复境界为心，觉想生为智，无所有即胜，慧则从事生， 这一句话明白了啥意思，就是执着，我们把所有的我们这些业根啊，所有的业是什么，业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说，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 action， 用英语，我不知道中文，我 action 中文是不是应该用动作，但是动作也不太合理。业是指趋势，业应该是指趋势，用我们现在的词来说是指诸种动作，诸种的动作聚集起来所形成的那个趋势，诸种的动作，我用英语，我觉得用 action， 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在英语里边，这个业的也，它本来的名字叫 karma， 应该是这个是它翻译过来是这个词，但是我觉得如果解释的话，我会用 action 来解释它。但是中文里边我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某一个字，好像跟这个很接近的，不采集，也就是说，我们即世间所有的缘起实有，实有，即缘起实有，这是实。我们不认它那个实有，世间了无一切缘起，从来没有生起过，缘起诸法本来虚妄，这是智。观察一切法通达无所有，以如来正智观察世间诸法，如来正智观察世间诸法，了不可得，了不可得，这才是真正的如来自知自在之力，得大自在的力量，得大自在的力量全在于此一点。这就是观察一切法呀，这个观察，这里的观察，我倾向于认为它并非是我们视智通变的观察，我倾向于这么来表述它。当然我知道我这么表述也有问题，也有问题，因为我自己都已经觉得别扭，但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师兄都认为我成天去纠结着用这些道理，成天的在这研究这些教理，好像就是观察一切法，绝非如此，绝非如此。我倾向于说，这里的这个观察并不等同于世间的研究，或者是我们现在这个第六意识里边的学习分辨。我倾向于这么说，通达无所有，实证了不可得。这里的通达说的还是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分明，这中间的这个通达无所有就是了了分明，实证本不可得，以本无断灭，实证其本体了不可得，在这中间亦无任何的分别念头所起现，这本身就是自在力，这是得大自在，这有无量无穷无边的力量，这也称为慧，这也称为是智慧的慧，也给他取，你看又给他取个名字了，复境界为心，复境界为心，执着于境界的都是我们的心，觉想生为智，也忽然觉明了了，世间哪有什么东西捆着你的吗？你看那个禅宗达摩祖师的将心来与汝安，哪个缚着你啊？哪个捆着你啊？哦，原来如此，觉想生为智，就这个哦，原来如此，智慧。无所有即胜，唯有如此的智慧直接契入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的这个了了分明吧，我们这么说吧。当然你要知道，我一直在强调这两个不是两个东西啊，它就是一个东西，但是你一表达的时候就容易让人认为，包括看见体会见等等这些东西都会让人误解成为一种能所对立和二元对立的一种状态，实际上不是的，它两个实际上就是一个。也就是说，这种实证了无所有但它不断灭的这个智慧，这个智慧是最胜的智慧， 这个世间没有什么能够超越它，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它之上，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胜过它，它才是真正最为殊胜的东西。慧则从事生，真正的智慧一定是从这儿升起的，真正的智慧一定是从这儿升起的，在这儿升起的任何造作之法全是智慧，别认为造作的就一定是实，在这儿升起的任何造作全都是智慧。我们现在什么度化众生啊，什么佛陀的三藏十二教啊，什么什么阿弥陀佛，什么观音菩萨的那些像啊，哪个不是造作出来的？全是造作。但是那不是智慧吗？那全是智慧，那不就是你的报身吗？嘿嘿嘿嘿，那是你的报身。好，接着往下，心意即与时，远离思维想，得无思想法。佛子非声闻，寂静圣境忍，如来清净智，生于善圣意，所行悉远离。远离一切的思维意识和八识里边的这些颠倒之见，八识心意局识，心就是指八识，意就是指第七识，识就是指前五识，包括第六识。远离这些东西，远离这些颠倒即分别，八识就是颠倒出来的呀。八识怎么颠倒出来的？能所对立出来，分为两分啊，一个是见分，一个是相分，牢牢的执着着见分为我，七识出来了呀。七识一出来，从见分里边就生出来了眼耳鼻舌身。从你的相分里边不就幻化出来的这色声香味触，中间又这十一来，第六意识和法尘就出来了，哎，这全八十全就全了嘛，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远离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唯有出入手处，远离思维想，远离思维意识。我们修行的时候不就是用一句咒语把你那个思维意识给它憋住吗？把你的思维意识给它憋在那儿，给它梗在那个地方，让它不是那么习惯性的一直的在那儿横生枝节，一直的在那儿动的动如大火一般炽盛的在那儿动，就是用一个东西憋着它。你看禅宗是用一个话头梗着它，佛那念佛就用一句佛号梗着它，就让它不动不动不动，得无思想法，真正离开了。离开了这些你的视智通变第六意识的这些粗分的这些妄想以后，佛子非声闻，实际可以证入如来地，证入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并非声闻缘觉所证到那种寂灭的境界。那种寂灭的境界，在我们实证到那种境界的时候，你有时候会有一种体验，自己能够将其自己的所有根识全部收摄，你会有这样的体验。我在很多年前在给师父的邮件里边曾经有过类似的这种描述。我当时用的词是什么呢？我当时的词是，师父，我觉得我自己都快缩起来了，往里缩缩缩缩缩的，这种不仅是思维的缩，连身体都能够觉得要缩起来了。这种缩，这种是也是一种感受的描述啊，大家都不要去执着这种啊，这只是一种描述。这种功夫你如果做得很好，你可以把你的根识全部收摄起来，仅仅维系在某一些非常细微的循环里边持续下去，这不等同于声闻或者缘觉所证到的寂灭境界，不等同于阿罗汉所证到的寂灭境界。当你从这种定出定以后，你会发现你什么都证不到。这种情况曾经在我身上差一点成为奇录，所以说我也将其记录下来，供后来的其他的师兄们参考。并不是说人人都有可能是这样，但是这在我身上是曾经有过。你就可以将其收摄起来，有这种缩起来的这种体验啊。佛子非声闻，当你证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并不等同于声闻或者缘觉或者阿罗汉所证到的那个寂灭境界，同时有可能会出现那种感受。你注意，一旦你执着于那种感受，你认为这 能够导致你的寂灭境界，你在这儿做功夫，贴上了标签，接受了这种观点，做这种功夫，你会发现你持续很久以后都了不可得，得不到任何的东西，你甚至出定以后还是原来的那个你，一点区别都没有。寂静慎静人，寂说的寂静慎静慎静人，寂静的意思就是指了不可得，了不可得，一念不生了不可啊，一念不生指的是一念不生本不可得，寂静慎静人，逐渐逐对凡所有境界都是虚妄，对这种话大家都懂，但是呢，就是一在事儿上就容易，哎呀，就还是习气，还是习气，还是习气。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就明心境，就我们就说，就算那种境界化空那种境界起现的时候，大有人在一边化空一边执着化空境界。所以你说他，你能怎么说他呢？你立即就要为他端正他的知见，都不具正见呢，立即要扫除他那些知见上的错误的东西。并不否认他那个事情，但是他听不懂啊，这他以为你是在跟他对着干呢，这不就是缘木对方孔，硬心硬不上去吗？慎静人到最后安忍于这样的境界里边，你会发现你所有修行的方法都用完了以后，你甚至有时候会回到完全平常的状态，在这种完全平常的状态里边找不到任何可以修行的方法，这是在很后边以后找不到任何可修行的方法，你甚至于会回到像没有任何的修行体验一样的普通的感受，这种感受会出现，这种感受出现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呢？会觉得失落，我为什么没有以前修行的那些景象出来了，没有那种感受出来了。当你久久的在这种感受里边的时候，你也许还会升起另外一种想法，我是不是证了法身正位的大无修位了？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听清楚了吧？都不是，都不是，绝非如此。在这之后，你很有可能还升起另外一种感受，世间万物都不可得，然而我的心可以遍世间一切处，已经不再是在这个身体里边了，遍世间一切处，世间一切都是空，也就是空万物和心可以遍一切处。当你执着于这种空空的感受的时候，你注意，这是生无色天，四空天，无色界四空天的歧路。注意了啊，这是忠告，这是忠告，这是忠告。也就是说，执着于本不可得的，往那个本不可得的方向去执着了。还有呢，还有执着于了了分明那个分明分的呢，那就往色界的那个方向上去的，色界天的那天人的那投身的路还有着呢，有的是毛病呢。当然也有可能有一些那根气特好的人，压根不经历这些东西，执政八地，有没有？有的，我认为是应该是有的。我们这可能大概都是属于。大概都是属于根气相对比较差的人。如来清净智，这才是如来的清净智慧。安忍于甚安忍于不可得了了分明的境界，观其了了分明，就好像你自己看着自己的手掌纹一样，你虽然嘴说不出来，但它明明白白的就在那儿，明明白白的，一点儿都不会说，哎呦，我怎么会看不见了？当然，初开始的时候会的呀。初开始的时候，你就这那啥境界起现的时候，它可能起现以后，一段时间它不起现。有时候你玩命的打坐，它也不起现。有时候你不打坐，它你就该干啥干啥，你拉屎撒尿，它也有可能会出现，都有可能的这些事情。但是一定要注意， 不要执于境界，不要执于境界，正受和正见如二车轮，缺一不可。真于善胜意，所行须远离。也就是说，刚才所说的这个安忍于了不可得，亦不断灭的如来自觉圣智，这个才是如来的真正的清净智慧啊。在这你看又给他取个名字，如来清净智，就又给他起个名字了。所以说从第一善胜第一义处，了无善恶可得。在这儿你注意，你若执着于这种观点，了无善恶可得，这是在实际你修行当中是会强烈的这种感受。就好比我刚才所说的，如同你明明是空的东西，明明是了不可得，没有任何的善或者是任何的恶会伤害到虚空，如同没有任何的下雨能够把虚空撕裂，也没有任何的闪电能够把虚空破坏一样的，善和恶永远都伤害不了你。在这种时候你要注意，如果你强烈的执着于这样的体验的话，你就是一个疯疯癫癫的人，可能干的那些事情都莫名其妙的事情就干出来了，也许在别人眼里边就会出现那种颠倒的那种样子，或者是说疯疯癫癫的那种样子。在这种时候应该注意自己的戒行，保持一个正确的道德观，保持一个正确的道德观，这非常重要，这非常重要啊！这是我自己的感受。所行须远离，善亦不存，一切凡圣诸行了不到。也就是怎么说呢？我就觉得那临济祖三句的三玄三要里边的那耦合真复劫流机这个话，我就觉得很贴切，这句话说的很贴切，很亲切。这个话说的，耦合就是水泡，你希望水泡能够把一条河流截断吗？可能吗？根本就不可能，压根就没这回事。所行须远离，全部都远离，什么东西都到不了他那，什么东西都不可能到那个虚空那，什么东西都伤害不了虚空。好，我们现在讲的是道理，还是这句话，你要执着于道理，那么好了，活该，你自己被坑死了也是活该。你要是把我这话牢牢的在那梗在心里边，活该，坑死一个算一个。但是你如果今后能够在这儿获得一丁点两点的启示，在这个经验里边得到一丁点两点的帮助，我认为我也值得。我后来本来和严师兄说，我今后打死我嘴烂了我都不说了。我想还是得说呀，为什么不说？为啥不说呀？但我没有非常系统的像在那个这一次打七的时候那么说，那是很系统的，一开始怎么样，后来又怎么样，再后来因为怎么样突破了什么东西，会觉得有什么感受。那么说就也不对，但是穿插着说一说，给大家一些提醒，我认为是必要的。你今后会有人用得上，会有人用得上。如果在我们这儿都用不上，那佛教界这些东西都用不上。佛教界最主要的解脱的行人都大部分的，也就是比例比较高，就是在我们这些人里边，真正解脱的人比例比较高的，比例是比其他的地方要高。我有三种智：甚开发。真实于彼想思维悉摄受诸性二乘不相应至离诸所有寂着于自性从诸声闻声超度诸心量如来智清净。我有三种智：甚开发真实。三种智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三种智，是那个知生死知共自相共相，第三种智就是知不生不灭啊。三种智甚
哎，对，知生灭，知自共相，知不生不灭。对，我刚刚那个就是这三个，反正大家都知道刚刚讲过的这个，这是三种智，我有三种智，智有三种，智就是有三种，圣开发真实。也就是说，所有的智慧都从哪来的呢？所有的真正的智慧，无不是我开发出来，我显现出来，为了度化众生，为了能够让众生明白我所谓打双引号的真实这个东西所用来度化众生的方便吗？手段吗？你注意我说的这个话，是为了能够让众生契合于所谓打双引号的真实的手段，三种智慧啊，于彼想思维，悉皆受诸性。也就是说，于彼就是说，彼就是指的是所对的这些众生，就是不是我的那些众生了，不是我的如来自己说不是我，那就是说的是众生咯。众生根据众生的思维，根据他的根性，所有的根器我都能够摄受，知生灭的普通根器，知自共相的二乘根器，和知不生不灭的大乘如来根器，我全都三根普皮，二乘不相应，智离诸所有，寂着于自性，重铸圣闻圣啊。这个二乘呢，它是不相应这些这种摄受一切众生的这种智慧的。它的概念是什么呢？它的概念是寂灭，离开轮回，离开所有一切的有，趋向于一个绝对的没有。但是他不知道他的那个没有也是一种细微的有，他不知道，他以为他那是个空，绝对的空，但是他那个空是非常细微的有，所以他要离开一切诸有，趋向那个寂静涅槃，寂着于自性，认为那个寂静涅槃可证到实有，实有某一个啥东西，我虽然说不出来，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个那里有，我要证到它，我要弄到它，我今后就是要弄到它了，以后我先不管啥众生不众生，我就是要弄到它，我要离开这儿，我烦死了，二乘发心就会走弯路，师兄们。所以说于众生升起度化众生之心，这是一个方便，虽然说这是虚伪的虚妄的这种慈悲心，但是它能够让你少走弯路，少走弯路。寂着于自性，你可能会走弯路。什么弯路呢？弯很长时间住于那种境界里边，虽然很长时间以后你也会回身，但是毕竟晚了很久了。从诸声闻声，这不是声闻里边生出来的发心吗？超度诸心量，如来至清净，所有的一切心量都不到如来那，所有的一切心量都不到如来的智慧，没文儿，有啊，我这不是贴出来了，看不到吗？我再贴一次，我有三种智开发生，看得到，那就是张静呢啊，超度诸心量，而如来的智清净，如来智是什么？如来智是没有染污的，有东西它就有已经染污过了，有清净都是染污过的，更别说是有其他东西了。所以它是绝对的清净，所以它本不可得，但是它超越一切的诸种心量，超越世间心量，超越二乘心量，超越初世间心量，所以称之为初世间上上啊，初世间上上。好，这是这一个，这一门就讲完了，这一门讲完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没有，我就接着27迷之解脱说。等个5秒钟10秒钟，没有，大家都不说话，没有问题，我们就接着往下。好，27迷之解脱，复次大会外道有九种转变论，外道转变 健身，外部到转变健身，所谓形数转变、相转变、阴转变、成转变、健转变、性转变、原分明转变、所作分明转变、示范示转变大会，是名九种转变健。我不细讲了，这种种的转变啊，这个形数转变就是形状变了，相转变就是外相变了，阴转变就是说原因变了，成转变就是说成就这个世间的那些固定的规律变了，固定的那些规律变了，见转变就是说所见的东西转变了，性转变就是本身的性质产生了转变了，原转变就是说原分明转变，分明因缘所成的这些东西原已经转变了，所作分明转变，所成的事情不同了，事转变，整件事情都有变化，这整个所有的一切重点你看都在描述转变。之所以有转变这个东西，是因为有个东西可转变，这是九种转变的核心。这九种转变，外道的九种转变的核心都在于有个东西可转呢。你要没个东西能转啥呀？我们能说虚空转成虚空了吗？虚空转成什么了？那这能转吗？它不是个东西啊。如果压根没个东西，没东西可转变，有个东西，好，就有不同的九种不同的角度来说东西的世间事物的变化方式。如果世间压根就没有东西呢？这不就是如来的思维和外道的思维的不同之处吗？外道是认为这个世间，他虽然认为有生也有灭也有变化，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他也有这点认识，他还是有的，但是他认为世间是有诸法可转变的。如来不同，如来世间从没有生起过，压根就没有，有诸法从未生过。当然你要注意啊，我说诸法从未生过，你又在这儿立一个论了，那我这句话生没生过呀？对不对？大家要注意，不能在这儿又立一个理论在这儿啊。我一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讲这个话，在这个楞伽经里面讲一万次，讲到每一门我几乎都要讲到这个话，本不可得，如来是从来就没有生起过。但是你注意，我尽管这四十门里边门门都要讲，讲了成千上万次，但是你注意，我这句话生没生过？我这句话如果生过，从来都没有生过，那么我这句话此意当破，此意当堕，也就是说从无什么东西生过，那么这个此意当堕，生而不可得，断过人世生，这些话都没有用的，颠来倒去的话没有用的，颠来倒去的这种话压根就没有用。我认为我自己是这么认为啊，所以我现在是得而不可得啊，既可得又不可得啊，等等这些话没有，我认为没有任何的意义。你要么就把它掰扯清楚，要么不掰扯清楚，你压根别弄这些理论，就是这些理论似是而非的这些理论，你既掰扯不清楚，又耽误事儿，又不解决问题。掰扯清楚了也不解决问题，更别说不掰扯清楚的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这种话，既可得又不可得，既什么又什么的，等等这一类的话，我认为我现在我一句都不讲，我自己我从我做起，我不讲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有禅味，有屁的禅味，一点都没有。这就是我不是说你啊，段贵荣师兄，但我就认为说这种话就是装模作样。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这话是啥意思。我当然我本人不是，我不是攻击你这个人啊，我不是攻击你这个人，我只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说九种转变的核心在这儿，九种转变的核心在这儿，你认为有个东西可以转，认为有个东西可以转啊，这就是细的这个什么什么怎么转的，就我就不细讲了。大家知道它核心是在哪？一切外道因是起无生转变论，讲了也别地识，对，讲了也别地识。你别认为有理论可供你学习，有理论可供你执着，有个真理，你要以为有个什么真理，那你拉倒了吧，拜拜，你已经是那都已经颠倒的。如来就说有个真理可得的这种思维啊，外道的。外道才认为有真理可得呢，有个绝对的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好像我得到了某一个真理，我明白了某一个口诀，我明白了某一种窍诀，好像我等同于明心见性了，拉倒吧，我懂了某一个真理了，错，绝对不是这样的。一切外道看得到， 一切外道因是其有无转变论。你看一切外道就在这就有这个东西了，哎呀，从有变成无，从因为它实质于有，实质于有，它这个实有的东西它丢没有掉了以后，坏死掉了以后，它就说实无，实无，有和无两个边界，边界断见不就是出来，常见和断见不就是出来了吗？断常二见，断见就出来了吗？实无就出来了吗？因为实有和实无必然有个不实有，哦，不实不实断灭的东西，因为这两个是对生着的嘛，有是依赖于无才会说有，因为我实证了灭了必然，因为我实证了有生有灭必然有个无生无灭的，我这个无生 无灭，我若能够证得了它，我称它为我，我若证不了它，我认为那里有一个，那就是神，神我论就出来了嘛，神我论就从这儿出来的。所以云和形处转变，形处转变就是就是形状的变化，譬如金做珠器物，比如我们金黄金啊，打成戒指，打成项链，虽然完全不一样，金项链和金戒指是不一样，但是金性不变啊，金子的本性不变啊，一切金它还是金子啊，一切性变亦复如是，就是性变也是如此的。释迦牟尼佛就破斥上面的九种转变了，哎呀，但是我认为说这个破斥就不如说到说根本就没东西，你说什么转变，这个是从这个角度说性转变的，这个角度是从精性转变的形状的转变来破形转变性转变，或有外道作如是想乃至事变妄想，比非如非意妄想故啊。这句话说到点子上，比非如非意是什么意思，比是指什么东西，比就是指外道所说的那些转变的东西，那些东西非如非意的意思就是非有非无，并非是实有，也并非是实无，说它实无呢，它有名字和概念，它起作用，说它实有呢，你找不到它的自信，就像你找不到张浩这个人一样，你找到的都是张浩的什么什么，所以说既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无，你说什么转变呢，说不上转变，就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就明白了啊。那结晶就是这个特点，它破的特别细致，一分一分的破，我们破这个哦，袁师兄已经贴出来了，我们破这个的看这个就是粗粗粗粗粗粗粗的看过去以后就全部明白啊，哦，明白了就过了，这是真的是也是要为大家讲的时候，对我而言我是又细学一次，对我而言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要不然我自己就咔咔咔看过啊，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这些这些话都是明白了，都知道了，就不看了。就如是一切性转变当知，如汝落九果等熟外道转变妄想，比亦无有转变，若有若无，就是像汝落九果等果子成熟，酿酒从这个谷子酿出来酒了，变成了酒了，这性转变了，性质都转变了。比如说是从奶转变成酥，转变成酪、乳酪啊等等，这些都是外道就认为这就是变化。但是释迦牟尼佛压根就不认原来变的，你那些东西我都不认为它是实有的，我都不认为它是实有个东西，你说什么变不变的呀，比亦无有转变，若有若无，你看若有若无，自心现外性非性啊，这个话讲的就非常有文学水平，很漂亮，若有若无，若像梦境一样，很文学诗意的，像既像是实，既不是实无，也不是实有，就你看我们既不是实有，既不是也不是实无，讲起来就比较生硬，若有若无听起来很文学化，这个话自心现外性非性，自心现的意思是什么呀，它是我们就刚才说了，我们的这个世间的一切诸法，这些人也好啊，事也好啊，东西也好，它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呢，它是以名字和概念的方式存在，张浩的存在方式是存在于大家因为给这个概念里边的这个人取了个名字叫张浩，比如说给我取个名字叫袁荣，那我就不是张浩了呀，你叫我袁荣的时候我才会答应，世间就没有张浩这个人了，人还是这个人呢，但是我现在取名叫张浩啊，
我叫张浩，但再取个名字，我是我们的那个什么研究院的院长，大家叫浩院长和叫张浩，我妈叫浩浩，小浩，实际上是一个人呢，实际上都是一个人呢，你能说张浩变了吗？张浩没变，张浩没变，变的都是自心而现的，我们的这个世间的事物的存在，都是存在在以名字和概念的这种方式存在，名字和概念就脱离不了我们的这个心识，脱离不了我们的自心，所以说都是我们的在我们自心当中存在于世间的这个世间存在于，比如说大家世间共许，我们就说吧，张浩是个人，这个是大家世间共许的，我们不会认为张浩是一条狗啊，没有人会认，是你说张浩是一条狗，这个不是世间共许，大家不认同这个话的，但是你说张浩是个人，哎，大家说这话是对的，这个就是依大家众缘的众生的一起的这种世间共许的这种概念和名字而存在的，世间的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存在的。好，这个就是从道理上和大家说明世间存在的方式，我不让我们说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不可得什么啥啥啥，就说这些白扯不清楚，你也不知道他啥意思，我们就有时候说过就过了，我们就是从道理上可以给你白扯清楚，大会如是，所以外性非性，如自心现外性，也就是说所有世间的性自性张浩的存在都在哪儿现啊，都在自心现，实际上他持有自性吗？张浩有张浩的自性吗？没有，所以说非性，所以说自性现外性，是释迦牟尼佛站在他的站在众生的角度上来说，有自有外，你注意了，这里是二元对立的，为什么说自释迦牟尼佛都会说个法，自释迦牟尼佛他是佛呀，他说个法干嘛都那么就说的那么恶心啊，都二元对立的，还自心现，还外性，还有自有外，有个内有个外的，不是的，他是站在众生的角度上说这个话，要不然我们听不懂这个话，众生听不懂他说的话，要不然他站在我们的这个角度上让你能够理解，你外边所现的，你外边你觉得不是你的那些东西是怎么存在的呀，他的那个自性怎么存在，是以你自心而现的这种方式存在的，实际上他无自性，大会如是凡愚众生自妄想自妄想修习生，大会无有法，若生若灭，如见梦幻色生，也就是说如凡愚众生他是怎么生出来的，他就认为世间是实有的，事事都是有实性的，生张浩就是生出来了，实际上你说张浩是啥时候从无到有存在于世间呢，是精卵结合的那个时候呢，还是出母胎的那个时候，还是我爸我妈给我取了名字叫张浩的那个时候，还是我具有一个独立人格的时候，哪个时候是张浩真正的这个张浩存在于世间的时间点呢，你根本都找不到哪一个时间点，都不对，哪个时间点都不对，你张浩就从来就没生过，自妄想休息生，自全是自己在那瞎想着妄想着，这个觉得世间有诸法生，实际上世间诸法从来没有生过，大会无有法，若生若灭，实际上世间诸法没有生起也没有幻灭，如见梦幻色生，这就是比喻，就好像是幻境一样的现出来一个这样的相，现出来一个这样的生啊，如梦中是一样啊。好，这就是这一段，今天时间到了，看看师兄们有没有还要讲吗，
把这个句子讲完吧。
好，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行处时转变四大种诸根，中因见次生妄想非明智，最甚于缘起非如彼妄想，世间缘起世间是然，世间缘起如前达婆城啊，是，所以世尊就这么来说了这个偈言了，世间的一切所谓的什么转变啊，无非都是四大聚集而成，五蕴合在一起而成的，即四大聚合而成了以后，五蕴合就自然而然的中阴里边就见字的种种现象就升起来了，也就是说什么叫中阴啊，中阴我们再来解释，就是生和灭， 中间的这个过程，我们把中间的这个过程把它取名为中阴，中阴啊，不，并不仅仅的单指中阴身啊，你在中阴阶段升起的一声声称为中阴身，而中阴的本身是指生和灭啊，也就是灭了以后尚未生的这个阶段称其为中阴。世间诸法所谓的变，都是由地水火风聚集而成，也就是说世间因缘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聚在一起，逐渐逐渐的这样子，四大逐渐逐渐的渐次聚集在一起，这么生出来的。既然世间的四大，我们能说四大，比如说是地大能等同于，我们说电脑吧，地大等同于电脑吗？地大当然不等同于电脑。火大等同于电脑吗？水大等同于电脑吗？火风大等同，没有，地水火风都不等同于世间的任何一个东西，但世间都是由地水火风这种特性的组成而成的，也就是世间万法都是由不是世间万法的东西而组合成的，所以世间万法都无自性，妄想非明智。不要再认为，不要再认为它实有了，认为它实有是妄想，不明智的。好，讲完了，袁师兄，没事了，那今天就到这儿，好不？
哎，看看师兄们还有啥修行问题没？要跟那个小东老师交流的，我们稍微等几秒钟。
还有一句没讲完，还有一句没讲完，那还有一句，妄想非明智，最胜于缘起，非如彼妄想。然世间缘起如前大铺陈。还有这一句，还有四句没讲完，一句话就把它讲完了。最胜于缘起，最胜于缘起。为什么世间诸法是空呢？为什么世间诸法没有升起呢？因为世间诸法是缘起，诸缘和合而升起。而生出来的，因为它是诸缘和合，所以它是空。所以佛法的根本理念，我们在这要树立这个观念，并不是以空破有，以有破空，是以有而破有，因为有缘起，所以它是空。非如彼妄想，并不是如妄想般实际存在的。我们说到张浩，就认为张浩是实际存在于这个世间，实际上不是如此的。然世间缘起如前达破城，并且你也别认为那些缘起张浩的那些缘起，比如说是骨肉啊、血，或者是张浩的心等等，这些张浩的缘起是实有的。张浩的肉是缘是实有的吗？张浩的身体是实有的吗？张浩的心是实有的吗？细细的细分下去，如前答复，没哪一样是实有的。世间从来就没有任何实有的东西。也许有的师兄就跟我说到这个话了，我们破破下去，不是有无分微尘吗？无分微尘，无分微尘照样能破。你去看看无分微尘怎么破的。无分微尘在中观里边，只要有个微尘，只要是可得的东西，它就有上分和下分，它就有方分。比如说它有上半截和下半截，它只要有方分，它就必然是可分的。只要是无分微尘，是必然没有实在的东西的，所以它不可得。好，说完了，袁师兄，我说完了。好，今天的这个我就到这儿，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东西要讨论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楞伽经，就总结到这儿。下周二继续，希望还是小东老师来把他的这个内容讲完。
好，我下麦了，师兄。
好，那辛苦小东老师，各位师兄晚安。